今天是传讲诗篇第八讲，神的荣耀和人的尊荣，就是诗篇的第八篇。经过这个五篇的哀歌以后，从诗篇第三篇到七篇都是哀歌嘛，我们终于迎来了第一首赞美诗。它不是赞美大自然，而是赞美创造大自然的神。所以斯布真呢，称这个诗篇第八篇是天文学家的歌。因为他是观察这个夜空，那么他也是大卫的诗。大卫放羊的时候，在野地遥望星空，由衷地赞美神，用加特的乐器，可能是一种乐器的名字，也可能是一种旋律。好，我们看大纲的分为四点。这个很明显的它的首尾是呼应的。第一节的上半节说：“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。”如果你看第九节是同样的，这叫首尾呼应。所以我的大纲第一点呢，就赞美耶和华的名，就八章的一节上半节。第四点呢，也是赞美耶和华的名，是八章的九节。那么这就成为这个诗篇的框架。中间呢有两点，就是耶和华竟然使用软弱的人挫败仇敌，这个是八章的一节下半节到二节。第三点呢，就是耶和华竟然授权给人类管理世界，这个是八章的三到八节。实际上，第二点和第三点它俩基本上是平行的，都是竟然上面是软弱的人，底下是说人类，实际上都是神给人很大的尊荣。所以你看这个结构你会看出一个逻辑关系来，就是神给了人尊荣，让人去赞美神，而不是撇开神，人去欣赏自己的尊荣，因为人所有的尊荣都是神给的，所以我们要来赞美他。那么大概念的话，问题就是说。哪两件事激发我们赞美神？Which two things？哪两件事激发我们赞美神？本来是激发大卫的。如果我说它的解经概念，就是说哪两件事激发大卫赞美神？但是现在把它变成一个讲道的大概念，就是针对我们的。所以哪两件事激发我们赞美神？激发他的也在激发我们。第一件呢是神的创造，第二件呢是神授权给我们管理他的创造。有人说，那你没有把那个第二点包括进来啊？神竟然使用软弱的人挫败敌人，实际上这个管理就包括挫败敌人，包括羞辱敌人。如果没有羞辱到敌人，我们就没有管理的好。所以整个大概念呢，就是神的创造和神授权给我们管理他的创造，激发我们赞美神。一个是因着神的创造赞美神，一个呢？神竟然给我们权力管理他的创造，这两件事激发我们去赞美神。我想，不光我们理解了，真的学完这个诗篇，你就赞美神，为着他给你这么大的尊荣。接下来进入翻译和解释。第一节说：“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！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。”那么，当他这个遥望星空的时候，他就直接向神说话，所以我经常说，祷告是什么呢？祷告是回应，这也是个祷告，这个祷告是赞美嘛。有人说，那什么叫回应呢？因为是神先跟他说话。有人说，那神怎么跟他说话呢？神透过他的创造跟人讲话，这在神学里面叫普遍启示嘛。神透过宇宙万物启示他的永能和神性，我们呢就由衷的去回应，所以祷告都是回应神。可能有些人看到美好的大自然，不一定会赞美神；有些人只是赞美大自然，还有一些人把大自然当成神，这都是不应该的。他说：“耶和华，我们的主啊，耶和华，希伯来文叫 Yahweh，英文把它翻译成 Lord，Lord 呢，用的是 LORD，都是大写的。其实是一本就用这个 Lord 主来代替了耶和华。”那么这是讲谁呢？这是讲以色列的神，跟以色列人立约的神。他跟摩西说：“我是自有拥有的，我是耶和华。”那么耶和华后面呢，又跟着一个主。刚才我讲的耶和华就是主的意思，后面又跟那个主。这个主呢是希伯来文是 Adonai，英文呢也是 Lord，但是呢后面的 ORD 是小写的，看到了吗？LORD。那么这个跟前面那个有什么区别呢？这个主更多的是在讲这个主人，前面那个就是立约的神， 什么样的一位主人呢？就是至高无上的主人，或者是王。这个称呼已经表达出以色列的神是至高无上的主，不单他是神，他也做我的主人，全宇宙的主人，而且是王。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！这是一个感叹句，这不是一个陈述句。弟兄姊妹，你祷告当中有没有感叹呢？我们一般有时候比较理性哈，学什么都是一些比较陈述句，很严谨。但是诗篇里面的哈，就是要表达你的感情嘛。我觉得大家不妨用感叹句来向神祷告，尤其是赞美。那么你的名啊，刚才已经讲了耶和华嘛，神的名呢，就是代表神，或者说显示了神的属性。在出埃及记3章14到15节，哈，神向摩西启示，他说：“我是耶和华，我是自由拥有的。”那么这个自由拥有，哈，在他的希伯来文里面是用的2个未完成时，翻译出来英文就是 "I am who I am"。未完成时可以翻译成这样子的，也可以翻译成什么呢？"I will be who I will be"。第一个呢，就是我一直就是我；第二个呢，翻译呢，就是我永远将会是我。那么这就是耶和华的意思，自由拥有。中文把它翻译成自由拥有。那么我觉得第二个翻译哈挺好的，挺有应用的。我将是我。换句话说，神不单现在是我们的神，他将来也是我们的神。他不断的、连续不断的、继续不断的都是我们的神，我们的将来他都掌管，他都看顾。这是他的名。在全地何其美！他的名不光是在以色列，不光是在教会，在全地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刚才说的普遍启示。神愿意世上所有的人都认识他的名。透过什么呢？透过普遍启示，还透过谁呢？还透过以色列。在这里你看到哈，神希望全地的人认识他。何其美哈！这个英文是 How majestic，如何的崇高。雄伟、令人钦佩、大能的这个 majestic 啊，就是这个翻译更准确一点。就是神的名在全地那么崇高、那么雄伟、那么令人敬佩、那么全能，他这句话要表达的是这个意思啊。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，你看刚才第一节哈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。接下来说，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，你看到了吗？一个地，一个天。这是跟上一句平行的，既在地又在天。那么这什么意思呢？天地就是宇宙，起初神创造天地嘛，诸天和地。天地呢就包括了天地间一切的所有。换句话说，神在宇宙当中都把他的荣耀彰显出来了，把他的大能都彰显出来了。这叫普遍启示，天地间的一切都反映出耶和华的大能。底下说他看到月亮和星宿，实际上包括你看到一草一木，看到高山大海湖泊，都能看到神的大能。荣耀是神的一种内在的本质。这个显于天哈，更确切的是说高于天，天之上，above the heavens。你的荣耀比天还高。如果神被天限制住了，只是在天地中间，那神还只是。好像和天地是一样大，那有点像泛神论一样，万物即神，神就是万物。但是我们所信的神是高过天地的，在没有天地的时候就有神，所以这句话是说神比天地更伟大。另外这个天呢，哈，也说到了是包括天属天的一些属灵界的存在，包括天使。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，神的荣耀是高过天使的，超越天使。你因敌人的缘故，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，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。那么，我们先要说哈，这跟上一节是什么关系呢？好，上一节赞美神都知道吗？那突然讲到了这个婴孩，这是什么关系？我觉得大家读经要把这个每一节的关系要找出来。就是什么？神的大能不单彰显在天地间，同样的彰显在人类历史。尽管人类堕落，神的创造不会失败。自从人堕落，我们发现战争呀、饥荒呀、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啊，人之间的这种罪恶呀，让人类饱受苦难。尤其是那些 软弱无助的人，也就是这里说的婴孩和吃奶的。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历史当中，神还管吗？他的大能彰显在天，请问人的事情他管吗？他就回答这个问题啊。婴孩和吃奶的呢，就是软弱无助的受害者。旧约当中提到婴孩有20次，吃奶的有11次。婴孩比吃奶的稍微大一点，就是刚开始学走路的孩子，差不多1-2岁。吃奶的就是刚生下的要吃奶，这些都是极弱势的群体。那么旧约中提到他们呢，通常指他们是战争和死亡的受害者，尤其在耶利米哀歌，你会发现。婴孩和吃奶的口中，有人说：“那你为什么不先讲你因敌人的缘故呢？”因为我们中文是这样翻译的，实际上它的希伯来文原文圣经和英文先讲的是说，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，后来才说因为你的敌人的缘故，所以我就照这个原文的次序讲了啊。那么他们的口中是什么意思呢？刚才讲的婴孩是受害者。受害者呢，他们在呼求公义和保护。有人说呢，他们真的能向神呼求吗？也许能，也许是一种象征的含义，就他们的哭喊，就象征他们的呼求。再加上婴孩呢，哈，他们的口还干嘛呢？他们的口还是吃饭嘛，必须等着父母来喂他们，所以他是完全需要依靠别人的。这里也表明他们需要依靠神的保护，否则他们就是战争的牺牲品。他们那么小也没有犯过什么罪，那么这里的婴孩和吃奶的象征所有软弱无助之人的呼求，口中就是依靠神，呼求神保护，建立了能力呢，就是神回应了他们的呼求，看到了他们这么可怜，要保护他们，因为神的创造不失败，啊，神不能让人类都这样弱肉强食，像动物界一样。就动物界，神也在保护，也有他的护理啊。尽管堕落以后有许多啊不和谐，那么这个建立的能力呢，不是建立了婴孩的能力，是神的能力彰显在婴孩身上。不是说婴孩的祷告很厉害，是他祷告的那位神很厉害。我们经常说这个人祷告很有能力，不是说我的祷告本身有什么能力，是我祷告的那位神他有能力。所以雅各书说，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那个大有功效，不是这个祷告的人有功效，是那位听我们祷告的神，他有能力，他在人的软弱上显出他的能力来。刚才讲到他是宇宙的君王嘛，你的名何其美！刚才我讲的雄伟嘛，雄伟和能力本身也是君王的特征。他既然是全宇宙的君王，他就要去帮助这些软弱无助的婴孩。底下才说你因敌人的缘故，because of your foes，这个翻译的更确切，是因为你的敌人。中文圣经看不出来，以为是婴孩的敌人，实际上是神的敌人。那么什么叫神的敌人呢？而且这里用的是个复数的敌人，就是所有抵挡神创造计划的邪恶势力，包括魔鬼，包括邪灵，包括那些跟魔鬼顺从魔鬼的那些恶人，这些都是神的敌人，也是神百姓的敌人。神创造他们就想毁坏，但是神没有失控啊，神的创造不会失败，是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。那么这个就是结束敌人的喧嚣和威胁。耶稣降生的时候，希律杀了伯利恒2岁以内的孩子嘛。但是他不管怎么猖狂，神会有限制的，不会让他这样就没有节制的去屠杀。在人类历史上也是这样，哦，希特勒想摧毁全人类的文明，神就把他灭掉了。神始终是在掌管的人类历史。底下我说，全能的神允许敌人存在，神本身是全能的、大能的，他的荣耀充满了天地，超过天地。超越天使，但是你发现没有，神竟然允许敌人存在，他也允许魔鬼存在，尽管他没有造魔鬼，并且使用软弱的人羞辱他的敌人。弟兄姊妹哈，这更显出神的高超来，神都不用杀鸡，都不用牛刀，神都不用亲自出马灭掉魔鬼，如果灭掉也很容易。 神要使用那些最软弱无助的人去羞辱他的敌人，让敌人真正的受到羞辱。接下来第三节说："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，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。"明显是一个转折嘛，讲到了神的创造。观看你所造的天，更确切的说是你的天。When I look at your heavens，希伯来文也是这样翻译的。当我观看你的天的时候，换句话说，这个天是属神的，因为是神造的嘛，他造的当然属他的了。底下说什么呢？就是 the work of your fingers，你的天是什么呢？是你指头的工作。那么你的指头呢？这里面有两个含义。第一呢，是精心制作，神用他的指头造的。有人说那神有指头吗？当然这是拟人化的说法了，神是灵嘛。神精心制作需要很费力吗？像今天的一些个艺术家一样，用不着那么费力。如果你看创世纪，神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了。指头也表明什么呢？不费吹灰之力，事就这样成了，而且造得那么精美绝伦。还有什么呢？还有月亮和星宿。那么这里没有提到太阳，大家说为什么呢？有没有人回答一下，为什么没有提到太阳？讲得非常好，因为是在夜间嘛，如果真的是白天的话，也看不到月亮和星星，对吧？满天的星斗，皓月当空，那么大卫呢就观看，由衷的去赞美神。弟兄姊妹，我就在想，我们中国人有很多，尤其中秋节刚过嘛，很多就是赞美月亮的一些诗歌，但我发现好多人只是为了赏月而赏月，最多是赞美到月亮或者月亮上有个嫦娥。但圣经不是这样说的，圣经说你看到月亮是应该赞美创造月亮的神。还有一些人喜欢到那些天文台，用望远镜观察太空，观察呢星星、恒星也好，行星也好。有些人只是说科学的探讨，但是呢，大卫是透过观察到无数的星宿，看到了神的伟大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观察大自然的目的。也是我们什么呢？也是我们旅游的目的。今天很多人喜欢旅游观光，到哪里，哎呀，拍个照，拍个照，你可以拍了。问题是，不要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当你看到这么美好的大自然，有没有赞美这位造物主呢？是他的指头造的，这么精美绝伦，有没有想到这位造物主？这就是说那个罗马书告诉我们说的第一章。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如果说一个不信主的人做不到，基督徒呢，我们已经信了，我倒鼓励大家，看到这个神的创造，由衷的赞美神，赞美神不光是我们聚会开始之前唱歌，我鼓励你在生活当中看到许多的现象，你都转到这位神。好，第四节说，便说人算什么？你竟顾念他；世人算什么？你竟眷顾他。看到宇宙的浩瀚的宇宙，马上呢就又回到了地上了。你知道，那个一开始是说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，你的荣耀高过诸天，从地到天。这里呢是从天到地，我观看你指头造的天，并月亮星宿，然后又从天回到地，便说人算什么？包括我算什么？这是一种对称结构。这个人呢，希伯来文说这个 enos 这个字呢，它是指的脆弱的和必死的人。就是当人堕落以后，人一定会死嘛。另外，人真的太脆弱了。人算什么？你竟顾念他？世人算什么？世人是什么意思呢？他用的是英文是 son of man，希伯来文是用的 adam，adam 就是亚当的意思嘛。那么这个希伯来的人字呢，它是指的人类的总称，跟上面那个不太一样。那么就是亚当的儿子，亚当的儿子呢，就是亚当的后代嘛，我们都是。实际上这两个是平行的，跟上面一样。当亚当犯罪，所有他的后代都是脆弱和必死的人。它两个动词，一个是说顾念，一个是眷顾，这明显是个平行句了。顾念呢，英文是 remember，remember 就想起来。记得， 弟兄姊妹，如果有人记得你，你是不是很高兴啊？啊，给你发个短信，给你打个电话，给你写个卡片，你说有人记得我。但是这么一位创造宇宙的神，他竟然记得我们。但这个记得呢，不光是想起来，他是按照想起来的行动。他想起来你，他想起来你，我的这位孩子有什么需要吗？我要满足他的需要。弟兄姊妹，他会有行动的。至高无上的神竟然记得我们，并且为我们做事，满足我们的需要你不觉得自己很荣幸吗？作为人，这个是所有的人，不光是基督徒。那么眷顾呢？眷顾就是 visit，英文或者叫 careful，visit 就是访问的意思我觉得一个更确切的翻译就是说神介入，神介入你的生命，神介入你的生活，神介入你的家庭。当神一介入呢，你发现改变了渺小之人的命运。神一介入，命运就变了。创世纪21:1-2，耶和华眷顾撒拉，用的就这个字 visit。撒拉就怀孕，生了孩子。路德记呢，在1:6说，拿俄米听说耶和华眷顾犹大，因为给他们粮食嘛，神一眷顾，马上就给他们粮食，给他们丰收。感谢主，命运就改变了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问大家神介入你的生命，你的命运是否改变了呢？第5节说，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。那么这是详述神怎么顾念和眷顾我们。那么这个比天使后面做或做神，更确切的翻译是说，你叫他比神微小一点。为什么这样讲？因为第6节就说你派他管理你所造的，是万物，就是一切牛羊、田野的兽、空中的鸟、海里的鱼，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。你发现这个刚好是跟创世纪1:26-27相对应的。那里说耶和华照着他的形象造人，造男造女，然后呢让他们管理这一切。所以这里是在讲神，他按他的形象造了人，就派人管理。这里也是，人有神的形象，但是呢，人不是神，人是代表神去管理神的创造。为冠冕这个字，英文是 crowned，是个动词，就是加冕。加冕国王才加冕嘛，对吧？之前我们讲的诗篇第2篇就是弥赛亚登基嘛，加冕。在这里，他给人类都加冕，表明人也是王，伏在神这位万王之王手下，管理谁呢？管理神的创造。你说人的地位真的很荣耀。那么给他的冠冕是什么样的冠冕呢？是用什么加冕呢？用尊贵和荣耀这两个字是用来描述神的，神才是尊贵的、荣耀的。但是这里让人也分享神的荣耀和尊贵。神授权给人管理他创造的宇宙。那么第6节到第8节，如果你看你的中文圣经基本上它没有分的六七八，它直接就是6到8节放在一起，就这样讲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原文也好，英文也好能分出来，中文分不出来。为什么你看我底下是 NASB 第6节这样说的：你使他管理你所造的，你。使万有把万有放在他的脚下，实际上第6节是这句话。但是呢，中文圣经呢，这个都伏在他的脚下，到了第8节了。所以你让他不把6到8放在一起怎么办呢？然后呢，第7节到8节呢，才是说什么牛羊呀、田野的兽是什么什么的。你派他管理，这是希伯来词，he feel 就是一个使役动词，使他管理。使他统治，rule over。那么换句话说，弟兄姊妹，这里人不能独裁，不是独裁，是神使你统治的，而是在神的权柄之下管理世界，并且呢要向神负责。所以弟兄姊妹神不让人独裁，神不让人独裁，管理这个世界。为什么？因为神才是最高的权柄。我们在他的权柄之下来管理，并且要向神交账。这个可以应用到各个地方，无论是你在家里面， 啊，作为做丈夫的，虽然是头，也不能就是说大男子主义。那么，无论你是公司老板啊，也不能就虐待你的员工，啊，甚至是到了国家元首，像大卫，虽然他是王，他也得伏在神的权下。如果他犯了罪，神就派拿单去责备他，都伏在他的脚下。这个是刚好说《创世纪》1章28节告诉我们的，就是要治理这地，生养众多，遍满全地，要治理这地。治理这地英文是 subdue it，就是你要征服它，征服神所造的这一切。那么这个征服呢，不是暴力征服，而是在地上建立神的权柄。弟兄姊妹，你不觉得今天我们传福音是神透过福音在征服人类吗？啊，人类原来本来是属魔鬼的，在撒旦权下的，神把他从撒旦权下救出来，归到了神儿子的国度。这就是一种治理，这就是一种征服，用爱来征服的。啊，我们不像伊斯兰教，他们是用武力征服，啊，要么你就归信伊斯兰，要不就死。我们不是基督徒，不是用这个。耶稣说：“我若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归向我。”所以这是他的治理的意思。第九节最后一节说：“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！”重复第一节上半节，以赞美神结束。实际上，诗篇第八篇哈，主要在讲人的尊荣，但是呢，它的首尾都是以赞美神结束。不管人有多少尊荣，赞美是要归给神的。所以底下有一个应用：人如果不赞美神，一定会歪曲和滥用神赐给的尊荣。所以不管今天神给了我们多少，我们要学会赞美他，都是他给的，而且服在他的权柄之下来使用他授权给我们的权柄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应用哈。第一点呢，欣赏大自然的时候，记得赞美神。啊，你像大卫这个都不用旅游观光，就放羊的时候就看见了嘛。今天你晚上也可以出来看看嘛，或者现在还是秋天，还是绿色的，你可以去踏青看看这个大自然，赞美神。第二呢，神希望被全世界的人认识。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，实际上是何其宏伟，应该这样翻译。全地就神希望被全世界认识。那么大卫呢，把他的诗篇写在诗篇上，也是希望透过以色列人，让全世界的人认识这位神。对我们来说呢，我们是透过耶稣基督，让人认识这位神。所以约翰福音1章18节说：“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了。”我们今天就是透过传讲耶稣，让人认识这位神。第三点呢，从混乱中带出次序来。神是一位非常有次序的神，他造的这个宇宙有规律的运行，又是那么美，他授权给人类，让人去管理，也是让这个世界有次有序。弟兄姊妹好，今天我觉得对我们的应用是什么呢？神希望我们做一个有次序的人。你不觉得今天我们做的工作都是从混乱中带出次序吗？啊，比如说你是讲道人，今天你透过神的话牧养弟兄姊妹，你不觉得就是把人从灵性的混乱中带到次序吗？好，哥林多前书14章也说，你们要有次序，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。如果你是家庭主妇，你不觉得也需要有次序吗？把家里料理好，把厨房管理得好。比如说你是编程的，你不觉得那是信息吗？你编程的时候不需要有次序吗？好，假如你是做行政管理的，你不得管理得井井有条吗？所以我发现，今天神都是让我们从混乱中带出次序，操练神给我们的这种管理的能力。神已经授权给我们管理。最后一点呢，就是人类完全管理世界，将与基督再来的时候最终实现。就是这个神虽然让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，但是呢，你发现有很多我们还管不了，有很多也不听我们的管。比如说这个新冠病毒，对吧？你说现在把全世界搞得这么厉害，那么还有很多了。这个无论是动物界啊，还有很多是动物也会伤人的啊，在人类就更不用说了，经常混乱。 啊，人和神的关系不和谐，人和人不和谐，人甚至和自己也不和谐，所以很多人出现心理问题。弟兄姊妹，你不觉得这个世界也是并没有完全的服在神的权柄之下管理吗？是的，那是因为什么？因为人的堕落。那么什么时候最后有次有序，最后服在神的手下，成为一个美好的世界呢？要到主再来的时候。好，所以最后呢，我们读一下希伯来书2章5到9节，大家现在请你都找到吧。找到以后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，《希伯来》2章5到9节，请一位找到的给我们读一下吧。
2章5节，我们说说将来的世界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，但有人在经上露出证明说，人算什么？你竟顾念他；世人算什么？你竟眷顾他？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赐他荣耀。尊贵为冠冕，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，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。既叫万物都服他，就没有声响一样不服他的。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，唯独见那称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，因为。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，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。
好的，谢谢啊。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呢，他已经开始了这种就是管理万有的工作。到什么时候结束呢？到他再来的时候。所以到了哥林多前书说，当他来的时候，我们要复活。那个时候，神要将一切都伏在他的脚下。启示录第5章也告诉我们，我也请另一位读一下吧。启示录的5章9到10节。
他们唱新歌，说：“你配拿书卷，配揭开七印，因为你曾必杀，用自己的血，从各族、各方、各民、各国中买了人来，叫他们归于神，叫他们成为国民，做祭司，归于神，在地上执掌王权。”
当万有都归给主耶稣掌管的时候，所有的基督徒要跟他一同作王，管理这个新天新地。到那个时候，最终实现，一切都有次有序，不再会有敌人，一切的敌人都会灭掉，不会再有混乱，一切都是那么和谐。好，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哈。